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四，美国副总统、民主党2024年总统提名人贺锦丽在接受 CNN 采访时说，如果能在11月份的大选中获胜，他将任命一位共和党人进入内阁。这是贺锦丽自总统拜登退选并为他背书以来首次接受媒体采访。他对 CNN 主持人巴什说，我认为在做出一些最重要的决定时，让那些有不同观点、不同经历的人坐在会议桌前是很重要的。我认为我的内阁成员中有一名共和党人会对美国公众有利，但他并没有提到他会考虑哪些人选。此外，贺锦丽还誓言对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问题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他说，他将再次推动全面的边境立法，收紧进入美国的移民，并誓言要执行我们的法律，打击越境行为。关于以哈战争，他表示坚定地支持拜登总统对以色列的大力支持，并拒绝了民主党的一些人对于考虑停止向以色列运送武器的呼吁。周四，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密歇根州波特维尔举行的竞选活动上表示，如果他在11月当选，将要求政府或保险公司支付试管婴儿生育治疗费用。川普对支持者说，你们的政府将支付或要求你们的保险公司支付试管婴儿受精治疗的所有相关费用，我们想要更多的孩子。川普还表示，他的政府将推动允许新生儿父母从税款中扣除主要新生儿费用。川普的试管婴儿承诺被认为是为了争取女性选民以及对他的堕胎权记录感到不安的选民。上周，川普在他的 Truth Social 平台上发帖说，他的政府将为妇女和他们的生育权利做出巨大贡献。这个言论一度被解读为川普试图缓和他的立场，并招致福音派人士的批评。目前并非所有州都要求保险公司承保试管婴儿费用，即使在保险范围内，试管婴儿也是一项昂贵的助孕项。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宣布，他们结束了在加沙南部长达3个星期的军事行动。同一天，他们还击毙了哈马斯的一名地方指挥官。以色列军方表示，在加沙南部的军事行动期间，他们摧毁了哈马斯武装分子的隧道，击毙了250多名枪手，并找到了6名人质的尸体。这是以色列国防军自今年早些时候首次对汉尤尼斯发动地面攻击以来第三次进入这个地区。前一天周四，世界卫生组织的一名高级官员说，以色列军方和哈马斯已经同意在加沙3个不同区域分阶段进行3次人道主义停火，每次持续3天，以便世卫能够为加沙64万名儿童接种小儿麻痹疫苗。停火将从周日开始，第一个停火的地区是加沙中部，然后是加沙南部，最后是加沙北部。双方已经达成一致，如有必要，每个地区的停火时间可以延长。据说126万剂疫苗和500个疫苗载体目前已经运到加沙。周五，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在年度峰会上拒绝了中共要求切断与台湾关系的呼吁，他们表示将延续几十年来与台北的接触政策。太平洋岛国论坛本周在汤加举行年度会议，会员国领导人没有采纳跟中共关系密切的所罗门群岛所推动的停止把台湾视为发展伙伴的提议。在最终公报中，与会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重申了1992年达成的允许与台湾进行对话的协议。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田中光率团到汤加出席了本次论坛，寻求加强与太平洋岛屿盟友的关系。本次太平洋岛国论坛还批准了一项增加成员国警察数量的计划，以减少在危机时对外部力量的依赖。这项由澳大利亚资助的倡议也得到了所罗门群岛的支持。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北京和华盛顿的战略竞争背景下，澳大利亚计划建立一支区域警务部队来应对重大事件，是为了阻止中共在这个地区增加影响力。周五，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一些俄罗斯公司在同中国的贸易伙伴交易时，正面临越来越多的付款延误和成本上升，导致价值几百亿元人民币的交易陷入困境。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中共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据报道， 几个月来，俄罗斯公司和官方指出，自西方国家宣布对中国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后，中国银行收紧了业务的合规性，导致交易延误。本月以来，情况加剧。了解内情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中国国有银行正在大规模停止与俄罗斯的交易，有价值几十亿元人民币的付款被延误。多名消息人士说，一些俄罗斯企业使用第三国的中介链来处理同中国的交易，以规避中国银行的合规检查。因此，处理交易的成本已经从之前的接近于零，上升到交易付款的6%。对很多小公司来说，这意味着完全倒闭。不过，一位银行业人士说，这些交易受阻并没有引起俄罗斯高层的特别重视，因为优先领域的支付仍在顺利进行，而且双方都有政治意愿。
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